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教宗。19世纪末的晚清中国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习俗之下，男性宣教士根本无法接触到占人口一半左右的中国女性。熟悉中国国情的戴德生深刻的体会中国妇女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极力呼吁西方教会的单身姐妹加入中国内地会的团队，参与中国合场的妇女事工。在当时的西方教会，这样的呼吁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毕竟让单身姐妹去遥远的异文化社会当中居住生活服侍，一定会受到不少的困难，势必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然而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发出之后，随着圣灵的催逼，从英国传到北美，激起了无数涟漪，不少爱主的女信徒都愿意起来投入这广大的宣教合场。1989年初一个冬天的早晨，加拿大蒙特楼的某一个贫民窟里，一群衣衫褴褛的女孩子们围绕着一位衣着端庄的女郎。
我们的金小姐，您真的要离开我们到那个叫中国的地方去吗？
中国是不是很远？您去了之后还会回来看我们吗？
金小姐，您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您走了我们怎么办？
金小姐，虽然我们干的是见不得人的事儿，只有您看得起我们。我的女儿出生时还是您为我接生的，现在她已经会跟着我一起叫我们的金小姐了，您怎么就忍心撇下我们不管了呢？
金小姐，您怎么不说话呀？
露西、芭芭拉还有你们的小可爱小芭芭拉，我在你们中间已经7年了，我和你们一样也舍不得离开这里。
那么金小姐，你准备留下来吗？
不，我还是要去中国，这里已经有救世军的朋友在帮助你们了，我走了还有别人来，但是在遥远的中国，这个占全世界1/4人口的大国，全国的牧师加起来还不及蒙特楼一个城市的牧师人数，在那里一定也有很多像你们一样不幸的女孩子们，她们更需要我的帮助。
那么金小姐，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到您？
如果你们想我，就用我教你们的方式为我和中国人祷告，好好的爱上帝，好好的爱自己，我们在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天天都可以见面的。
就这样，富家小姐金宝恩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和贫民窟的女孩子们，从加拿大蒙特楼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的扬州。在陌生的环境中，金宝恩很快被思乡之情压倒了。姑娘，
你怎么了？
啊，是谢嫂，我没什么。
哎呀，眼泪挂在嘴边，还说没什么呢？您是想家了吧？我在这服侍了这么多年，经常看到新来的女教士们想家想得掉眼泪。 等您吃惯了我们的饭菜，听惯了我们的方言，您啊就会慢慢习惯了。
谢谢你，今天邮差经过的时候，有没有带来我的家书啊？
你看我进来呀，就是给您送信来的。
是妈妈的回信。亲爱的宝恩，完全可以想见，你在异国他乡的孤单寂寞，妈妈只有一个秘诀可以传授给你，那就是为爱而活的人永远快乐满足，要处处替你周围的人着想，因为他们多么需要你的爱呀！为了爱而活，活着为了爱的人永远不会寂寞。亲爱的妈妈，有您这两句话，还有谢嫂这样的好姐妹，我在扬州的日子似乎不那么漫长难挨了。
当年为了更好地帮助贫民窟的妇女儿童，金宝恩曾在蒙特楼的医学院旁听过护理课程，没想到那些医学知识也为他打开了很多中国家庭的大门，结交到了更多的妇女朋友，没有多久他就成为方太太府上的贵宾。
金姑娘，我这个病不知道折磨了我多少年，看了多少大夫都治不好，儿子媳妇劝我说，这种怪病只有杨大夫看得好。哎呀，不怕您笑话，我活这么大还没见过杨姑娘呢。刚才丫头们通报你快进屋的时候，我啊吓得差一点要从窗口跳下去，我要是真跳下去了，恐怕今天就不能拉着你的手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方太太，您看您现在的气色多好啊，大家都说您是有福气的老太太。
哎呀，那还不是多亏你，你治好了我身上的病，也治好了我心里的病。自从我信了耶稣，浑身上下痛快多了，要说我有福啊，你呀、啊、就是我的福星。
方太太快别这么说了。
哎，以后啊不许叫我方太太了，你的骨肉至亲都远在天边，身边没有一个疼爱你的人，要是你不嫌弃，不如就认我这个中国干妈，把这儿当作你的家吧。
在谢嫂和方太太这两位中国大嫂和中国妈妈的指点下，金宝恩的中文突飞猛进，正因为他与扬州的特殊情分，他决定留下来从事当地的福音事工，尤其是内地会女子学校的教导事工。
金教师啊，这两年女学生越来越多，扩建教室和寝室的时候，顺带呀也给您盖一间新屋吧。
谢嫂，低年级女生寝室走到尽头还有些地方，正好可以盖我的卧室。
低年级女生寝室走到尽头，哪有什么地方可以盖房子啊？
我不需要什么大房子，只要加盖一间小阁楼就可以了。
小阁楼，爬上爬下的多不方便呐、啊！
谢嫂，你忘了，我可是大脚姑娘，爬几步楼梯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难事。
金教士，您又不是不知道那些小丫头们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住在他们中间呐、啊，您哪能好好休息啊？
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不也是和门徒们一起同吃同住吗？谢嫂，我想过了，我要是不和这些女孩子们住在一起，就不可能真的影响他们的生命。
哎，我的金姑奶奶呀，您要是真的住进这一个小阁楼，那些爱嚼舌头的人不知又会传出什么样的闲话来了。他们呢已经在私下议论说您是穷家小户出身的，所以只请得起一个佣人呢、啊。
这些女学生的家境大多不富裕，如果当年我不能穿着巴黎时装去帮助蒙特楼贫民窟的女孩子，今天我同样不可能带着钻石戒指教导这些基督徒家庭的女孩子。大家说我穷，这就对了，如果大家觉得我有钱，那才是问题呢。
金宝恩在中国的侍奉背后带着整个家族的祝福与支持，在不到20年的光阴中，中国从晚清进入民国，他在加拿大的外婆、父亲和母亲也相继去世。在六个兄弟姐妹中，金宝恩的弟弟威廉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大姐在中国的侍奉。这一年，威廉带着他年轻的妻子凯瑟琳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探望金宝恩。
威廉，终于等到你们了。
大姐，为了接我们，害你从扬州走2天的路程到上海来。
我回加拿大探亲的时候，你哪一次不是从蒙特楼走5天的路程到温哥华来接我？哎，这位就是凯瑟琳吧？你怎么也不介绍一下呢？
大姐，我这几个月在船上一直听威廉说您的事，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见到我很失望吧？一个年过半百的普通老太太，到底我更像一位加拿大老太太还是一位中国老太太，我也懒得去想了。我先带你们坐人力车到内地会的总部，明天坐蒸汽船到扬州，从扬州出发到北方，路上啊要换好几种交通工具，最具挑战性的是独轮车，一天下来啊可以把你们的骨头给震散了。好在一路上都有内地会的宣教站可以借宿，不然你们的细皮嫩肉都要喂狮子和跳蚤了。
老爷，太太，行行好，可怜可怜我们吧，杨小姐。
大姐，你看这些孩子们多可怜呢。
中国有成千上万流落街头的孩子，每年都有穷人卖儿卖女，女孩子尤其不值钱，往往一生下来就被淹死了。
啊，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多么可怕啊！大姐，这又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吵杂？
这条四马路相当于蒙特楼的红灯区，很多女孩子被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不到10岁，她们中间呢，很少有人能够活过30岁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大姐，这是中国的学校吗？他们平常都学些什么呢？
中国有1000万学龄儿童，全国的学校加起来却只能收10万个学生，另外还需要培养100万个教师才能够满足这些需要。普通家庭只会送男孩子上学堂，女孩子很少有读书认字的机会。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激动啊？他们看我们的时候，眼里好像要喷出火来。
在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眼里，我们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人就是魔鬼，也难怪中国人对我们有怨气。有一次，别处的宣教士请我去讲道，我带着一个中国女传道连夜赶到那里，没想到啊，他们居然没有给她预备房间。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他们让那个中国姑娘在我房间外面的过道里打地铺。
打地铺？
我当然不允许别人这么对待她，坚持让她和我睡一个房间。本来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一家人嘛。
大姐， 我们这次的旅程会不会经过南京呢？
威廉，你的中国地理越来越棒了，居然能够记住这么多城市的名称。
因为我很想看看大姐经常做客讲习的那家女子圣经学院。
南京的女子神学院，是不是那家全体校董出面邀请大姐做他们校长的圣经学院呢？
那一次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诱惑。我当然知道新成立的共和国需要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姐妹成为传道人，来取代像谢嫂那样传统的圣经妇女。你看刚才那位对许多人演讲的女青年，虽然满脸的怒气，但是她的内心一样充满对真理的渴望。
那大姐，您为什么会拒绝出任圣经学院的院长呢？
因为神对我的呼召是福音布道，而不是神学教育。不过今年我总算答应加入他们的校董会，让我最开心的还不是上课，而是课后和女学生们谈心的时间。我真不知道其他的宣教士老师为什么不肯下点功夫学好中文，去了解每一个女神学生的内心世界，这可是他们下半辈子天天要用的语言呐。
大姐，中文是不是很难学啊？
我刚到中国那年已经30岁了，如果我都能够学成这样，年轻一辈的人实在不应该有借口吧。
金宝恩陪着弟弟和弟媳妇一路乘车坐船，一路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几个星期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姐弟三人又回到吴淞码头依依惜别。
大姐，这次中国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也让我看到内地会在中国所做的贡献，所以我和凯撒琳决定。
威廉，快告诉大姐吧。
我们回加拿大后准备结束各处的生意，卖掉蒙特楼的房子，一起到内地会北美办事处帮忙。
威廉，你真的舍得放弃你的事业吗？你才4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
大姐，如果您能离开豪门搬进一个小阁楼，脱下貂皮大衣换上中国的土布棉袄，放弃牌局和舞会参加乡间的祷告会，我还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呢？
威廉回到加拿大真的卖了生意和房产，搬进了多伦多的内地会大楼，用他多年的商务经验管理北美内地会的账务，而他的妻子凯瑟琳则出任宣教士之家的女主人。7年之后，威廉去世，享年仅48岁。年轻寡居的金夫人居然再次远渡重洋到中国扬州，与他的大姑子金宝恩一起服侍中国人。19世纪20年代初，一连串的外交风波挑起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各大城市卷起一阵又一阵的排外风潮。年近花甲的金宝恩不得不和其他宣教士一起撤到上海暂避风头。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资本主义，
打倒军阀，
打倒卖国贼。
卖国贼一天不下台，我们一天不上学。
如果这些年轻人能够被福音得着，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情形呢？看这个样子， 扬州是回不去了，留在上海又连门都出不了。主啊，除了祷告我还能够做什么呢？请进。原来是艾小姐，你不是希望之门的负责人吗？
金教士，您的记忆力不减当年呢。这场排外运动让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救了那么多女孩子脱离火坑，希望之门应该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吧？
现在我们已经收留了180个女孩子，最近又来了好几个扬州女孩，所有的同工都说，只有扬州金教士才能真正的帮到他们，所以我特地登门求救啊。
希望之门的救援事工让金宝恩接触到另一群中国妇女的生命。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杨小姐，你会说我的家乡话？
我住在你的老家将近30年了，算是半个扬州人吧。
杨小姐，你从扬州来，有没有见过我的爹娘啊？
你的爹娘叫什么呢？住在哪条街上？或许我回去可以帮你打听打听。
我只知道自己是扬州人，姓金，别的都不记得了。
好孩子，我也姓金，你可以叫我金婆婆。
金婆婆，我真的可以这样叫吗？
当然是真的啦。哎呀，你的手指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我10岁那年，老鸨逼我接客，我不愿意，他们就把我的大拇指吊起来，用鞭子抽我。从那以后，我的手指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
好孩子，虽然曾经有很多的恶人欺负过你，但是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仍然疼爱你。
金婆婆，像我这样伤风败俗的人，怎么可能有人疼爱我？就算找得到我的爹娘，他们也不会再要我认祖归宗了。大运河的水也洗不掉我浑身的污秽。
大运河洗不净的污秽，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地上的父母不认你，天上的父亲仍然认你。
自从我染上这种病，老鸨就把我当作是晦气性赔钱货，不是打就是骂。只有这里的杨小姐把我当人看，我来到这里就像来到天堂一样。可惜他们都听不懂我的话，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4遍才能叫人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实在让我一遍都说不出口。
好孩子，有什么心里话只管告诉我。在天父上帝的眼里，你始终是他掌上明珠，眼中的瞳仁。
金婆婆，您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排外风潮渐渐平息，金宝恩又要离开上海返回扬州。希望之门的女孩子们和当年蒙特楼贫民窟的女孩子们一样，舍不得她的离去。那个姓金的女孩接受救恩之后，很快就因病情恶化而去世了，死的时候刚满13岁。
金婆婆，您真的要离开我们回扬州去吗？
你去了以后还会回来看我们吗？
如果你们想我，就用我教你们的方法为我和扬州人祷告，好好的爱上帝，好好的爱自己。 我们在神施恩宝座面前天天都可以见面的。
金教士，我们都很佩服您，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带领那么多女孩子一个个进入救恩。
我也很钦佩你们可以在这些女孩子中间侍奉这么多年。想到这些天听到的悲惨故事，我昨晚哭了一个晚上。
唉，我想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你这位金婆婆的。
我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来那么感谢神赐给我一颗中国人的心和一张扬州人的口。如果神对我的呼召不是福音布道，我真想留下来把一只只的丑小鸭都变成白天鹅。
金教士，我想在这些女孩子中间发起一个祷告会，为世界各地的宣教事工带祷，您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呢？
再好不过了。如果你能在这些受尽凌辱的中国女子中建立祷告团契，一定会激励西方教会更加看重祷告的服饰。我刚到中国的那年，我的母亲在家书中鼓励我将爱带给周围的人，为了爱而活，活着为了爱的人永远不会寂寞。
为了爱而活，活着为了爱，多宝贵的两句话，不仅可以做我们这些宣教士的座右铭，也可以成为那些中国女孩子们下半生的鼓励。怪不得大家都说您是宣教士中的宣教士啊。
1931年，金宝恩在扬州去世，他常年居住的小阁楼后来成为女学生们的祷告室。他的遗体被运到大运河对岸的镇江，葬在戴德生牧师一家的墓群旁边。他在中国30多年的岁月中所帮助过的人，包括方太太那样的官宦夫人，谢嫂那样的平信徒，南京圣经学院的女神学生，艾小姐那样的女宣教士，还有希望之门的青楼女子。不论教育程度高低，不分背景，金宝恩都看见他们生命的宝贵，知道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救恩。他对他们每一位的教导都是一样，好好的爱上帝，好好的爱自己。我们在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天天都可以见面的。金宝恩经常听母亲说，为了爱而活，活着为了爱。这不仅成了金宝恩鼓励别人的座右铭，也是他自己属灵生命的真实写照。今天在您的身边可有需要关心需要爱的人？你可愿意为了爱而活，活着为了爱？